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4号，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哎呀，我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呢？还没
人生就是这样了哈。
啊，怎么样呢？
因为呢一生人就好像没说过话一样，突然呢就这样的时候就
这个真不知道我们的万峰老师
一早上就这样
有什么样。好停了，
我一早跟你说早4个小时起床，你没听我话吧？
啊，算了这个万峰老师的人生体验呢是不一样的，比较奇葩啊。那文慧呢只是还没开嗓而已，再多说一点话就开嗓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坐在我旁边的万峰老师，大家早安。
对，早上好。那这个礼拜呢，我们都是在预备下个礼拜一的台庆哈，来做准备。其实呢整个台庆呢已经在开始了哈。
是，
千万不要以为啊7月29号才是。
没有，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这样觉得，我们大家都已经在参加呢每日一问的活动了。差不多一个月前我们就已经呢参与这个台庆活动，所以万峰老师你要提起你的精神啊，那跟上我们大伙儿的脚步呢，那一起参加我们的台庆活动每日一问。那今天应该是第18道题了，您参加几题呢？记住啊，每5道题就会有一款呢咱们电台主持人录制的电话铃声。而729当天呢，如果您参与了晚上6:30到9:00的热线打进来，就有一款再特制的，也就是说呢这4款之外第5款。然后如果您接通了电话进入了直播间，哇，太棒了，会有您的名字，专属于您特别为您定制的电话铃声。
你看后续同工好忙，代表
对呀、啊，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啊，不是呢，我们前台的，也就是您听到声音的主持人在忙，我们后台可以说是全台同工全体一起的发力发动啊，所以请大家呢729跟我们一起呢齐来颂赞我们的主，他全能无限，或者说他无限的全能如何彰显在良友电台以及您的身上。好了，那文慧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再一次说早安。为什么呢？因为呢台风已经来了。那么今天呢我看了新闻报告，在文慧的老家台湾呢，今天很多城市呢都不用上班不用上学。为什么呢？因为风雨很大。那我也看到了昨天呢广西的听众朋友，你们还好吗？为什么呢？因为派比安呢已经在
跑了进去，
对，已经到了咱们的广西那边了、对我们华南沿海地区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天早上呢有一个微博的热搜，就说呢北京呢可能会迎来大暴雨，所以呢请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啊。
对了，每一次的挑战呢天灾人祸的挑战就考验我们的城市的建设啊。
对 对, 对，
因为你就平常都觉得没用的东西就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我告诉您，就算是再好的建设也经不起呢突然之间呢好像天的窗户打开了，那个雨水像那个倒水一样的倾盆大雨。
对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头也是啊，平常你读圣经啊，你读多少、啊、平常你测不出来的、就是到危难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原来我的信仰有多坚定。
哇，万峰老师这句话说得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一起呢来亲近神，好好的灵修。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社会上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团体工作，想要争取更多的权利、福利，例如更高的薪金、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多的有薪假期等。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抱着服务人群的精神，为自己工作之余也为别人工作，关注自己利益之外也关注众人的利益。当人人都能有此目光，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1949年7月29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良友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
一个难忘的日子，充满奇妙的恩典。
7月29日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早上的7点4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7月24号星期三早上良友电台制作的清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万峰老师在这里，还有文慧。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路走来，因为有神，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够从零岁一直到75岁。
还继续活着呢。
哦，我们还年轻。
还没死。
哎，我们还年轻。哎，不，距离死应该还挺遥远啊，除非呢神觉得这个工作已经差不多
完成了。
对，完成使命。
接广播传的基督到地级了。
哎，不是我们啊传基督到地级，而是有人接棒啦。所以呢，我们任务光荣的结束，那除非光荣结束，不然的话呢，在神的带领之下呢，良友电台的使命继续执行当中。那么你要不要参与我们其中的一份呢？就是呢，把我们的电台呢广为宣传。
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上来我们同行频道第5空间聊聊天，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同行的那个旅程。你跟其他听众朋友呢一起同行的那个过程呢，也是一个牧养的过程。因为呢，现在说，哎呀，要牧养不是单单靠找个牧师来，找个什么来，
我们要彼此牧养。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牧者。
对，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所说的。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我们知道保罗是以牧者的心肠去牧养，去教导弟兄姊妹，他也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呢爱众人，就像牧者爱他们一样。所以刚才呢万峰老师说的对，我们要彼此牧养，不要呢只靠我们的牧者来牧养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互为肢体。所以呢手受伤了，你全身都会意识到你的手受伤，你会小心翼翼地保护你的手，对不对？我们互为肢体也是如此。那更何况呢，我们不要想啊，我只是呢弟兄姊妹，他也是弟兄姊妹，他的事呢关我何事？不不不，我们互为肢体，还有更重要就是我们要彼此牧养，彼此守望。
但是最惨就是
什么？
你觉得他的事关你事，我就不想你参与在这个事儿。
我们怎么参与是一种智慧，邻里的智慧，爱你的智慧，那就是你要观察嘛。有些人很喜欢别人关心他，多问他几句。你不问他，他还会觉得哇，好冷漠。
为什么这样？
对教会，对教会好冷漠。
我刚刚收到一个主啊，救救我的问题就是问这样：我要参与崇拜，我要参与诗歌班，我要参与祷告会，为什么没人关心我？
对，然后有些人呢，像我像文慧的弟弟妹妹，我家的弟弟妹妹，当年呢也有去教会，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就被教会的热情给吓怕。
对了，最怕就是这么关心啊，最好我就想躲在一个小。
然后没有人来看我，我只是想来享受一下
对
教会的气氛，然后听听有没有道理。结果我一进去呢，哇，好像那个什么小鱼进入了什么鲨鱼群一样，哇，怕了。所以呢我们要观察啊，我们要看看哎，我们关心的对象他是怎么样的，共情共理共心很重要啊。好，再看看哎，说到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啊、我真的要说说啊，有好几位呢这个时间点比较少见的，有我们的杨主恩呐、啊、有我们斗弟兄呐、啊、还有永凤呐、啊、还有李月，诶，有一位新朋友，诶，第一次看到的就是罗永志。罗永志他说怎么播放的是昨天的内容？不不不，怎么
刷新
刷新再刷新，
因为我们有个技术问题，有个底层的那个节目放在那里，如果我有什么事儿、嗯、你就听到苏小燕在里头顶住啊帮帮忙。
好，
那另外呢李月在这里也是好像以前见过，
见过见过，
但是
我刚才已经
很久很久没见，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很久不见的啊，这个时间点比较少见的。好，也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我们的歌词放上来，还有我们的大树真好啊，每天都给我们送上心灵鸡汤。好了，早上的7:47，接下来我们一起呢
重头戏
台庆培灵会，张德仁院长一起跟我们来分享神无限全能在我生命的彰显第三讲。
五次奇妙的相遇，五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困窘、
黑暗、
缺乏、
灰心、
绝望，
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就感觉自己好像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一样。
嗯嗯，
那心里很痛苦。
不过那段时间是特别的，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低谷吧。
嗯，
因着遇见耶稣，生命焕然一新。
相信上帝是爱你的，
喜乐、
光明、
丰富、
信心、
盼望。
嗯，
我就这样相信，是的，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
我的父母他们现在也信耶稣了，现在也聚会了。
很难受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去记录一些感恩的点滴呢。
神无限全能在我生命的彰显，张德仁牧师主讲。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培灵会，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德仁。我们要来看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第三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第5:1-16，耶稣在耶路撒冷治愈了病了38年的瘫子。约翰福音第5其实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治愈了一个患了38年疾病的这个瘫子。这故事告诉我们，在人世间好像这个必是大慈判， 第一个看见水洞的下去的会得着医治。我们看到它象征的是呢，每一个人都在毕士大池旁，好像看起来那是一个平等跟公平的竞争，但背后其实充满着许多的无奈跟不公。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大家都公平竞争，但是每一个人状态不一样。比方说好了，我们知道考试似乎是人间一个很公平的模式。以台湾的台大来讲，台大经济系的系主任就在统计啊，说台大有30,000名学生，可是家里很穷的，是低所得的，只占了1%，351人。原来可以考上顶尖大学的，大概家里经济都很好，可以送你从小在补习啊，赢在起跑点上啊。所以那个考试看起来好像是公平竞争，但人间有真正的公平吗？看似平等与公平竞争，其实背后是充满许多的无奈与不公。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个节期应该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如果这个节期是逾越节，那约翰福音里头就有记载到耶稣在生平侍奉里面度过了有3个逾越节。3个逾越节也是我们一般在描述耶稣在地上侍奉出来传道有3年多的时间的一个根据，就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第5章第2节，到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毕士大原文的意思是恩典之家，旁边有5个廊子。有学者说呢，这种建筑的模式没有错，好像把泉水分作2个区域，除了周围有4面有4个廊子之外，中间还有一道有5个廊子，象征着摩西5经的律法，好像也告诉我们律法不能够带给人真正医治灵魂的帮助，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律法所预告预言的那位救世主，才可以把医治之恩，对于灵魂的医治之恩给我们。约翰福音第5章3到4节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第4节说，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所以这边看到呢，好像当时有一个传说，就是等候水洞啊，因为那是一个间歇泉，什么时候泉水会出来不知道，可是当水洞的时候，当时的人理解那是天使在搅动池水，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每一年的除夕我都会看，在像台湾呢，有一些庙宇有抢头香的，庙的门是关闭的，到了午夜12点门会打开，第一个人冲向前去把香插在香炉上，那第一个就会得到神明的眷顾啊。我就想说，哇，这样的神是我们愿意相信的吗？那些瘸腿的，那些在医院加护病房的，难道不配这位神施恩给他吗？在毕士大池畔等了这么多病人，第一个跳下去的害什么病就痊愈，似乎也有这种味道。当然当时的人所理解的并不是正确的，我想能够等候水洞第一个下去的也大概都轻症吧，皮肤病等等，的确泡泡泉水有可能会好起来。 但那些重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他们有机会下去吗？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似乎看起来在问的是一句多余的话。你到医院里面看到重病的人，你问他说，你想好吗？谁会说，没有，我不想好，我希望让自己继续再生病。我们看起来好像耶稣在说一个多余的话，但是耶稣说话都是有意义的，他绝对不是说无意义的废话。为什么耶稣要说你要痊愈吗？一定是他来到毕士大池畔很久了吧，他已经没有那种念头说我在这里可以得到痊愈的恩惠。可能这个人最开始来他是有这样的期待，但慢慢的他早就从失望变成了绝望。可悲的是呢，他仍旧每一天来到毕士大。我觉得这个病了38年的人，很多时候也像某一些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灵修也好，聚会也罢，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毕士大池畔的这个病了38年的人呢？我们来灵修亲近神，来聚会亲近神，我们的心有期待吗？我们的心有渴望与神的恩惠相遇吗？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呢？有一个作者叫做艾杰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圣的渴望》。他提到，没有渴望让神失望。有一回呢，我到教会去讲道，讲完道之后，一位姊妹特别来找我，她非常谢谢我。她说今天透过我讲台的分享，她明白了神的带领的心意。我就进一步问她说，那个细节是什么样的状况？她说呢，因为她的男朋友在美国跟她求婚，她就很挣扎，因为她在她所居之处还有一位妈妈，妈妈跟她相依为命。那么她要嫁去美国，她就问妈妈说，妈妈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搬到美国去？妈妈说，不要不要不要，你就自己嫁到美国去就好了，我喜欢待在我原本生活的环境。于是这个女儿就很挣扎，她寻求神的带领，我到底要嫁去美国，还是我婉拒这位男朋友的邀请，我要留在所居之处照顾妈妈？她很挣扎，她礼拜天要来聚会，她要来亲近神，她就满怀着期待，渴望神透过今天的讲台对她说话。她说，透过我的分享，上帝启示她，她可以嫁去美国。我也很疑惑，因为我从头到尾的讲到，我没有讲到美国，没有讲到结婚，没有讲到迁移，但是我深信在她因为心中带着渴望，神圣的渴望，希望遇见神。难怪艾杰奇这位作者说，没有渴望让神失望。我们每一回来亲近神，我们渴望神跟我们说话吗？我们愿意把我们所遭遇的难题带到神面前，渴望神透过讲员对我们启示吗？约翰福音五章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哇，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没有说我要，他反倒讲一堆理由，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好像是从被动的角度 没有人帮我，我正去的时候是从主动的角度，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不管是从被动的面向主动的面向，我都没有机会下去。那有趣的是，如果从被动的状态主动的状态你都没有机会下去，那你每天来干嘛呢？难道是一种习惯吗？我们会不会来到神面前也变成了一种习惯，反正习惯做礼拜，习惯灵修，但是对神没有丝毫的渴望，没有期待。我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对我说话，他会引导我。面对这种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连说我要都没有的人，耶稣没有说好啊，既然你没有说要，那我就反正病人这么多嘛，我把医治之恩给别人好了，没有。面对耶稣的提问，没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回复，然而耶稣还是把医治之恩给他。约翰福音第五章八到九节，耶稣对他说啊，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看到神就把主动的恩典给他。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可以蒙恩得救觉知，好像跟那个人很有关系，其实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神如果没有先重生我们，寻找我们，把感动放在我们心里，人对于呼召是不会有有效的回应。罗马书第十章二十节提到保罗引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没有寻找我的，没有访问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我向他们显现。保罗提到从神主权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所谓的慕道友，人会慕道，人对基督信仰渴望来亲近入门，如果没有神先吸引我们，如果没有他将那主动的爱主动临及我们，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神把主动的爱给了这病了38年的人。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一节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说，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十三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我们知道耶稣在侍奉的初期视食物者为俊杰，他不希望在侍奉的初期就跟那些敌对者好像正面开战冲突，他知道这个时候需要忍耐，需要隐藏，因为他最重要的使命在侍奉的初期除了宣讲天国的福音，很重要的是要带领门徒栽培门徒。五章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在中文圣经里头翻译，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遇见这个希腊文 Euriske， 它其实意思是找着，后来耶稣在殿里找着他，耶稣医治他的疾病身体是一个层面，其实更重要的是耶稣不只要来拯救医治他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要来解决他生命罪的问题，并且帮助他走上成圣之路。后来耶稣在殿里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将来面对神的审判就不是只有这样了。其实今天耶稣也会同样的再来找我们，他不只把救赎之恩给我们，他要帮助你我解决生命当中罪的问题，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每一天打开神的话，我们也渴望说，神啊，你来教训我们，你来督责我们，你使我可以透过你的话来归正，可以透过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学习过属于神、喜悦、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因为神会再来找我们，帮助我们解决生命当中罪的问题，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神好爱他，不止医治他的身体，也继续来找他，要医治他的灵魂。而这个人他后来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犹太人不是一个一般对于种族的描述。在约翰福音当中，犹太人大多数的时候是指着敌对耶稣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定的族群，是敌对耶稣的犹太人。所以这个蒙恩的人他很特别，他蒙恩之后，他不止惊艳到耶稣医治他的身体，帮助他生命走向成圣的道路，他就去告诉敌对耶稣的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使得这些找耶稣麻烦的，耶稣本来要低调，视十五者为俊杰，然而这个蒙恩的人，你似乎可以说他是选择出卖耶稣，让耶稣的侍奉遭遇到了犹太人的逼迫，甚至于阻拦。我要分享的是，我们会不会也在蒙恩之后，也以不同的形式来出卖耶稣呢？害耶稣被骂，基督信仰被人家所侮辱、丢脸等等的。因此我们要思考，我们会不会是蒙恩之后也成为了出卖耶稣的人，对这个信仰来讲没有见证。这个故事整体来讲告诉我们，必是大慈判，今生的世界是没有真正的公平的。我们是不是内心深处也对公平充满渴望？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公平的，人都戴着有色的眼镜跟偏见。可是我们期待的是将来那最后的审判。有一个神学家叫古德恩，他说末后的审判对于我们的伦理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帮助是，它可以满足我们心中对公义的渴望。真正的公平只有在末后的审判才会出现。面对地上的不公不义，我们知道我们所期盼的是将来的公义。第二个，古德恩说，末后的审判对于我们伦理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比较可以饶恕别人与释放自己。面对不公的对待，我们不需要怀恨在心，或是一生只想要报复。我们知道有幕后的审判，我们交给神。如果这个人恶待我们，他终不悔改， 它至终要临到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好像置放在那个苦毒、仇恨、报复的循环里面。第三个，古德恩告诉我们，面对幕后的审判，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有过公义生活的动机。我们知道我们的所说、所行、行事为人，有一天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此外，这个故事除了今生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也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是神仙爱我们，是神仙爱我们。如果不是神仙把主动的爱、感动、重生给我们，我们不会面对救恩有正确的回应，以及在侍奉当中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是神仙的。第三，要记得，没有渴望让神失望。每一回灵修聚会，我们先整理一下我们的灵魂，我们有哪一些挣扎、痛苦、局限，甚至在彷徨的当中，你把问题带到神面前，你怀着个渴望，就主啊，我今天要听见你向我说话，我愿意把你的话当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里头的哈拿，他在活在一个痛苦的里面，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可是当以利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心得着安慰。我相信他来到以利面前，他也渴望神透过不完全的以利说话，赐予神那完全的恩典，没有渴望让神失望。很多弟兄姐妹在听讲道，选讲员，今天这个讲员我不喜欢，他的生命不完全，你好像坐在台下，因着对他的成见，你就把心门给关了。我建议弟兄姐妹，不要选讲员，只要你心态对了，神可以借由不完全的人来给你他那完全的恩典，他可以透过不完全的人对你说话。不要让自己的聚会在成见当中，好像对于神的恩惠看不见。第四，这故事也告诉我们，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他不只医治我们的肉体，更重要的是他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神的话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愿不愿意在聚会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说，主啊，你来责备我，你来督责我，我在明处暗处、外面里面有没有得罪你之处，我渴望你再来找我，帮助我一生可以走向成圣的道路，渐次成圣，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命。
我是宋山，祝良友电台生日快乐，感谢神的恩典，75年以来一直使用良友电台为人送上生命的祝福，愿良友电台继续与神同工，有更多的人加入福音广播的行列。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祝你生日快乐，
快快乐乐，
祝你生日快乐。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第18题，
良友电台专为残疾朋友制作的节目是什么？良友电台专为残疾朋友制作的节目是什么？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5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台庆。
请问一下，良友电台专为残疾人制作的节目是什么呢？
啊，比昨天的题目简单。
嗯，那就是呢，于新田老师和文慧主持的那档节目。
嗯，对了，那就不
说了，是什么呢？线上今天呢？
啊，对啊，礼拜五。
不是不是，那还有一档节目周末播出的，我看到阿晴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提供了2个字，无限。无限什么呢？
全能。
不是。
在生命中的彰显。
好吧，昨天的题目是什么？
昨天的题目就问2024年推出的节目是哪一个，到底是一起弹唱吧，还是乐谷咏叹调，还要青春凉拌，是哪一个？
夏天喜欢吃凉拌，所以是青春凉拌
啊。对了，那也有人跟我们说呢，哎，为什么不是擂鼓咏叹调，而是乐鼓咏叹调？这个是林真然老师设计的，他说不要累，要快乐，
所以他的乐鼓呢不是咱们的擂鼓，而是快乐的乐鼓。好，明白了明白了，我们还替他打广告呢，赶快行动将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25章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哇，好久没看到瑶瑶也冒泡了啊。那告诉大家啊，这个大伙儿已经在第五空间了，纷纷把一些答案说出来，有人说无限，有人说飞行，有人说号，好了，我已经提供到这儿了啊。来，这一周要背的经文，
好，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出埃及记第25章1-2节。
对了，对于百姓献上建造圣所的礼物呢，神定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甘心乐意，只要甘心乐意呢，神都会收纳。好，甘心乐意是怎么样的甘心，怎么样的乐意呢？对不起，我打嗝了。
就是不甘心乐意了啊。
好，我要告诉大家，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病啊，
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呢，可能跟万峰老师抬杠，所以我就开始呢有点气往上涌，就打嗝了。所以现在
呢，
我现在是很害怕自己打嗝，对不起，刚才制造了一个打嗝的声音给大家。
哎，所以呢，文慧老师呢，真的要为他祷告。待会儿呢，又多一个祷告事项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读的那个出埃及记的25章1-2节呢，就是甘心乐意。
对，甘心乐意的意思就是热心到无法自制。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当你知道那位用大能的手将你呢救出来，你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我平常呢在教会奉献的时候，虽然甘心乐意，但是我没有甘心到没有办法自制。哇，这个是很强烈的程度。
那保罗为主癫狂就是这样的哦，甘心乐意为主癫狂，对不对？神要在会幕与人相遇，跨越了神人相隔的鸿沟。那么当神愿意亲近百姓的时候呢，百姓会怎么样呢？哎，神邀请百姓进来，进来，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当然就欢喜乐意啊、欢心情愿的进入圣所，带着礼物来到神的面前。不过当时他们不能够这样直接跟神面对面，他们需要透过什么呢？祭司与神相会。那么相信神也是同样的呢，很开心的悦纳众人带上的礼物。所以呢，我就觉得那幅图画很美的，两情相悦。虽然我们两情相悦常常讲男女，但是呢，用来描述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如此。当我们甘心乐意、无法自制的欢喜快乐的来到神面前，奉上我们礼物的时候，神欢喜快乐的看到我们来到他面前，悦纳我们的礼物，那幅图画，大家想
想。所以神不是想要你的礼物，而是想要你那份甘心乐意、不能自制的那份热情的心。
对了，对了，那请问一下，当时他们在旷野哪来的金器银器呢？
都是掠夺了埃及人嘛，不是吗？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都把他们的那些抢了。
是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就是他们开始要建造会幕，你会想到上帝的预备真是太奇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是做什么？
做奴隶啊。
对，他们其实对做工这个就是那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他们做的不是集货城吗？都是那些比较大型的建筑，那个会幕都是很精细的呢。
对，所以你想想看，他们不集货城大型的建筑里头也有一些是精细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上帝的预备。不过心态不一样，对不对？当时是做奴隶，现在是甘心乐意为神而做。
嗯，也有一个好处，
对对，
就是金器银器呢都捐给那个公家了，反正在旷野也没什么用嘛，所以呢就有人替你拿着也不错，
不
用自己拿。
不错
不
错。好，我们的万峰老师竟然会想到这一点啊！好了，而且呢，想想看，他们当时在埃及做奴隶啊，这么样劳动是没工价的。他们走的时候拿金器银器，其实是作为他们的工价，是他们应得的，对不对？
不敢这样说。
我敢这样说。好了，问问题。
好了，今天我们想想，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为神摆上我们的财富、时间、才干，好像刚才说的，热心的无法自制呢？
75载，日夜相伴，超越时空，如恩永在。亲情不断电主持人安好，祝良友电台75周岁生日快乐！
良友电台75岁了，
75岁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们同心为你祝福，我们齐声向你喝。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中国，中国，中国人要起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为听众朋友祷告，也纪念文慧老师的打嗝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纪念大的事情啊，纪念这个在台湾地区，还有在这个广西地区的一个两个台风，就请你怜悯我们。真的台风刮过来也会带来风风雨雨，也挑战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地区的那个预备，就请你帮助我们有好的准备， 面对之后要来的天灾。我们呢也继续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也纪念西福月的左膝盖疼痛来祷告，有一个化膜炎就很久没有痛过了，可能昨晚风扇吹了一段时间导致疼痛，就求你医治他，让他有好的休息帮助他。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一家呢都是跟邻居的关系呢不怎么好，就求你帮助他，让他们呢能够有一个找到一个跟邻居相处的一个方法，同时间也让邻居侵吞他们的一些的财产，他们有一个公平的对待，公益的那个处理的方法。我们在这里也为文慧老师的那个打嗝来祷告，请你帮助他他的喉咙还有他的打嗝医治他。最后特别纪念我们下个礼拜呢将要举行的台庆，就请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一起庆祝你那个伟大的全能，无限的全能怎么跟良友电台这个小小的福音事工同在就请你引导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良友电台七十五岁了，
的节目这几年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平时上班都没有时间。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感谢电台，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哦。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赞无限全能，谢谢你。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大家呢一起祷告来彼此守望。刚才真是跟万峰老师说话，说着说着大概呢是跟他抬杠抬得太兴奋了，所以我就打嗝了啊。所以现在要情绪平稳下来平稳下来
平稳下来，然后节目就完结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直播节目不容易啊，譬如说呢突然之间要打喷嚏要咳嗽，还有像文慧这样啊，真的是应该是
你是工伤可以找领导，
突然之间就要打嗝。我现在打嗝好了，你祷告之后就好了，
做完节目了好了，那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